要有健康的教会，就要有健康的教会行政。
而健康的教会行政是建基于真理之上，
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顺服圣灵的工作，
以致个人能各尽其职，做神的好管家。
良友圣经学院，
姚谦牧师，
文慧老师，
教会行政。
欢迎亲爱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收听教会行政这门课程。那么今天呢是第八讲，仍然呢有我们敬爱的姚谦牧师还有文慧在这，欢迎大家的收听。姚牧师您好。
文慧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姚牧师啊，上一回呢您就跟我们特别的提到，在第七讲啊，就是呢教会的行政体制或者说架构啊，有长老制啦，有监督制啦，我喜欢长老制，所以我把长老制
放在前面。
对，然后有这个会众制啊，那当然我们也有考虑到所谓的这个混合制啊。那我不知道呢，亲爱的同学们，您的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行政架构？那么你也提到呢，要评估这些架构的时候，其实它有优点。但是它也有呢要小心的地方，可以说是缺点吧啊。那希望呢在不同的架构里头呢都能够发挥它最大的优点长处，以至于教会能够增长因为我们都希望教会能够复兴增长嘛。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讲到呢这个增长，希望好的这个教会行政带来教会的增长。
对啊，所以架构也不是一切，但是好的架构用得合宜，用得刚刚好呢，就有帮助你跟我教会呢那个增长那个发展呢就更好更健康。所以这个也进到今天我们要谈呢教会增长这个课题。
对，
我们很有兴趣来问自己，如果我们是教牧同工，话说我做一个真的为教会未来关心的信徒呢，教会在什么状况里面会增长呢？或者说如果长期教会不增长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要探讨这方面。
我想呢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在想
这个，也确实一定的，但是这方面呢当然我们你可以说从要邀请教会增长的专家来讲课，那么姚谦呢觉得呢我也不可以说我什么教会增长的专家，卢文牧师可能是他老人家一生在他的宗派里面都发展不少的教会，但是神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人呢，我们谈教会增长呢也应当回到他最基础最基本的因素。我常常觉得当然呢这个世界呢现在讲很多要宣传啊，要市场的调查啊。
对，市场调查还要办活动。
办活动了越来越多。
是。
就更好。教会呢人数多就一定是增长的定义。我不完全同意。我觉得今天如果我跟大家听众朋友谈教会增长了，教会增长不一定单是在量。我不是说量不重要啊。如果你说你都哇，你教会呢成千上万的人，你为做他们你的教会有这样的人数感谢主很高兴，这个我也替你高兴。
是。
但是什么是增长的教会，什么是健康的教会呢？我觉得这个要谈。
那我们可能要听听姚牧师你给我们一些的指导，就是讲到这个增长有没有一些很重要的因素，我们也可以当作是一个思考跟评估。
那增长的因素呢，我只是简单提五个因素，因为时间有限，每一堂课不容易去讲太多。这五个因素我觉得我们好好的考虑啊，你不同意也带可以来言跟我聊。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教会很多时候不增长呢，就是我们教会里面呢很多没有重生的信徒。
挂名的。
因为这样说呢不是说我不是绝迹信主了吗，刚刚有同工我在早会里面听他说他去访问去探访不同地方的教会有一些教会说我信其实说完了信，其实他的生命还是不像一个真的有生命的信徒嘛。所以我的意思，这 如果一个教会你充满的都是很多没有重生的，所谓属灵人没有重生呢，那么你的教会就很难有增长。
是，
很多时候教会弟兄姐妹听众来言呢、啊，我们三老啊，回答很多问题都是吵吵闹闹啊，常这个跟这个不合啊。其实呢，我不说说这些现象一定是你没有重生，但是呢，如果教会常常在这种状况里面来转呢，我们就要想到底我们有多少真的是重生的信徒呢？那这个是很重要。当然呢，教会增长呢，有专家，这个是专家来提了、你一定有一个很有恩赐的领袖，你的牧师、
这个、当然
你的长老他蛮有恩赐，神赐下他恩赐带领教会，用一个合宜的领导的方式去带动这个会众、就增长了。
这个是一定的，因为通常呢，看一些有增长的教会，他的这个领袖是很有恩赐的。
所以你聘用你聘请那个牧师传道、我不是恩赐为重，但是如果我们说恩赐为重也不过分，他应当在神的带领底下呢，他发挥他当有的恩赐，要不然呢教会就待在哪里，就今年历月就没有增长了。第三，跟我们这过去两次谈到那个体制有关，教会增长也跟你用一个合适的体制，健全的体制有关，
是健全的体制，而且是合乎你教会需要的。
对啊，如果你监督制在你这个状况里面是最合宜的，那么你就用的刚刚好，那么配合人的恩赐、配合信徒的参与，那个就增长了。
所以是可以跟动的嘛。
对对对，所以这个体制呢，其实你不是随便的转变，但是这个跟我们说增长，我们说因素嘛，第三有关。第四当然呢，我觉得比较今天呢蛮重要，就是这个环境的配合。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文慧，你觉得不觉得今天这个社会跟我们十年二十年前那个社会完全不一样？
绝对不一样。十年前可能大家还没有那么多参与怎么说呢，这个电脑活动。现在很多人呢
电脑化了，
然后呢这个社会的工作也很紧张了。对，然后这个教会的活动呢很多弟兄姊妹都表达不太有心力跟体力参加了。
对啊，就是太忙碌的社会嘛。我觉得跟二十年前我那个时候还年轻的日子来比对呢现在也不是很老啊，但是呢今天你要找弟兄姐妹他愿意很多时间放在教会来服侍呢，
很难的，
很难的。我们做牧师、做牧养的人就最很明白这个。你要找信徒来祷告呢，祷告会也是很多时候根本都没有人来。
是。
那么开始的时候我就很气啊，我觉得弟兄姐妹你没不爱主啊，你不参与啊。慢慢我就发觉不是这么简单，他们在社会上工作生活这个环境啊，我们说这个环境变了。变了，他们应当下班还没有下班。
对。
那么你怎么抓他来教会祷告会？那么如果很少人来祷告会，很少人可以出席教会的聚会，也影响教会的运作，影响教会的计划嘛。
是。
所以我说这个第四个，我们的环境的变动不配合，这个也是做教会领袖要想。你教会不增长呢，不是你讲道不利，不是你没有好的预备。是那个信徒他的时间，他整个生活，他的家庭的时间，服侍的时间的配合有关。
是这个出来工作就是工作忙，然后有家庭就家庭忙。年轻人以前我们学生时代很喜欢往教会跑，
对啊，
现在年轻人就是
根本都
不会的，都是很多沉溺在这个网络里头了。
一方呢，另外他们可能主要的时间集中也是在星期日崇拜。
对，
那么我教会那群青年人，他们平常也不见他们的，只是主日他们出现，出现完后他们也不立刻回家，他们就在哪里合起来聊聊，就那个就是他们的团聚的时间了。你在这个以外要找他们啊，
哇，很困难，
很难啊！我们做年轻工作的同工呢，也是很痛苦。那么第五个因素呢，教会增长呢，我觉得是圣灵的带动。其实重生的属灵人也好，恩赐的领袖也好， 健全的体制也好，环境的配合，第五个我觉得还是圣灵的感动，
对，
圣灵的带动，这个呢是很主要的因素。
是，
因为就算我们恩赐多么强，其实恩赐我们都是为着教会的那个健康而赐下来的嘛。
嗯，
而恩赐是圣灵的工作，如果圣灵不感动不做工，我们人多少的计划其实也有时候呢，我觉得都是放在哪里而已。
是，那刚才呢牧师就讲到呢，这个我们从五方面去看看增长的一些重要的因素啊，有这个重生的属灵人，有恩赐的领袖，要有个健全的体制，当然呢要整个环境的配合，特别是啊思考到你信徒的他们的情况，要最后最重要的就是圣灵的带动。那我们从这五方面去考虑了，不过呢很现实，就回到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就发现呢其实有很多呢拦阻教会增长。
最近呢我在教会讲到，我就提出一个名堂，我自创出来的，不晓得你明白不明白，痛不痛。我说代沟啊是精彩的。
代沟是精彩的。
代沟怎么精彩，就是说我已经是中年过后了啊，
牧师现在您知道吗，三年一个代沟。
啊，三年一个，你更厉害啊。那么教会有没有代沟呢，我跟女儿当然有代沟啦，她还没有到20岁，我50来岁。我提出这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教会增长里面呢，很多时候不增长，很多时候都是因着人事很复杂。那么那个代沟呢是其中一个。当然呢我说代沟又是精彩，是我很正面很乐观去看这回事。
代沟常常带来的是冲突。
对啊，冲突。但是我在想，在圣经里面使徒保罗跟提摩太有没有代沟呢？
有
啊，
摩西跟约书亚
也
有啊，
有。但是他们有怎么去胜过这个人事复杂不同的问题呢？圣经好像也没有很具体的告诉我们。
但是他们都做到了交棒。
对啊，
我觉得非常的棒啊。
对啊，所以约书亚可以接摩西的棒，提摩太、提多可以接保罗的棒。那么我们今天我们说男主教会增长呢，我们要面对这个代沟交棒的问题。
是，
常常在国内啊，我们的同工们，你们心里也明白，哎呀，怎么接棒，怎么交棒呢？那么你接你的人是谁呢？你可以信任那一个呢，都在乎这个沟通方面呢，你要真的靠主呢来找一条出路。
嗯，
姚谦觉得如果这个呢弄不来呢，或者说我们年长的也不愿意交棒呢，你的教会啊它不增长，就是因着这个因素呢就夸在那里。
对，或者是停在那里。我觉得长辈呢要学习信任年轻人，那靠着主呢，这个真的就是勇敢交棒。但是年轻人呢，我真的要在这里说，年轻的肢体你要靠着主呢，有胆量有承担去接棒。
现在这个复杂呢，就是年轻一代有时候他们连洗礼有信心来接受这个呢也不愿意。
那
姚谦这样说不是很悲观，是我的观察。新一代他们也很聪明的，他说我明白你教导我们了，一洗礼就是参与这个地方教会，我对这个教会有责任，我一生在这里要服侍。他们不愿意这么早就委身，他们懂得想，跟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一样，我10来岁就已经洗礼了。
是
啊，所以这个呢也是人事代沟交棒的问题。第二呢，我们的教会增长的男主我觉得就是很多教会都说我们那个资源的供应不够。
资源的供应不够，
我们什么主日学的材料也找不到，没有人来给我们弄。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拖慢，或者说你在教会发展上一个因素。
内地教会特别是农村的教会这一方面的问题比较严重。
但是现在我觉得很多农村，如果我没有认识错误呢，他们也不错，他们慢慢因为在线上找材料呢，如果在农村有一些那个换代
互联网
也到他们那里去嘛。其实现在如果你懂得在线上找很多资源呢，这个也配合我们很多面对面的那个培训的嘛。所以教会可以在线上找到合用的资源， 那么你以前觉得资源的供应缺乏呢，就有限度的得到解决了。
嗯，哎，或者是说呢，这个农村就算呢没有计算机，没有宽频，那你可以请呢这个自己这条村到城里工作的或读书的教会的肢体帮你上网。
对啊，所以这个也是互相的来替对方来想。
对，
这个在城市里面帮助农村，这个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呢，你说哎呀，很多人才在乡村的教会流失啦，到城市里面怎么解决？我觉得这个在线上供应帮助是一个方式。那么当然呢，实际教会增长要讲到你这个场所，教会的场所，这个空间，那么这个呢就有时候是不是比较敏感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教会甚至我们聚会的地方也不是太公开。
对，
但是这个呢姚谦觉得没办法，如果你说我们增长的因素都受着场所不够不充足的因素限制，我只能在这里说，哎呀，我们真的祷告主，我们国家那个新的宗教法在这方面呢让信徒更宽松，更得到保障。我们觉得呢，这个当然这个也是影响教会这个实际的
对绝对影响
增长嘛。
是，
当然呢最实际呢，我觉得教会的增长的难处就是我们太少信徒，他可以做到我们传道人做教导牧养培灵这个方面。常常我们觉得工人缺乏，
是，
那么我们良缘呢其实也是很努力的，这么多年来
是
透过这个课程啊，大家来参与啊，你做学生啊，你毕业以后了回去做工，其实这方面教导与培育呢是一直讲下去的，不停的如果这方面呢众教会都强了，你的教会的增长或者面对那个难主就比较少。但是你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你做传道以外有人配合来做教导呢，哇，你就好像一个妈妈孩子养不大，
或者是说你有一大群孩子要养，你整天也忙。
对啊，所以你最好都有多几个助手，他们也是有教导的恩赐，你培养他，神也赐下让教会有这样的信徒教导的恩赐的人，你的教会一定呢按照时间呢就有增长。
是要找自己的提摩太了。
当然啊，最后一项我要谈增长的这个难处，就是很多教会觉得我呢来支援一个工人呢，请一个传道也没钱，是钱呢奉献的问题。
是不是
教会奉献不够，那个教会那个增长就有影响呢？这个呢我也觉得不是最决定性的，但是没钱，你做奉献不足够，或者说信徒根本都没按圣经的旨意养家，养他地方的教会是他的家嘛，这个教会发展一定慢。
对，我觉得如果资金不够，请不到传道人，又没有弟兄姊妹在当中好好的服侍，这个教会真的是很难增长的。
所以弟兄姐妹信徒们要爱教会。
对，
你不可以说哎呀我洗礼我只是去听到，即使坐在哪里聚会完了就走，您的爱教会，为教会祷告，也为教会要奉献。这个奉献不是奉献给传道人啊，你不要弄错。很多人觉得哎呀我奉献那个钱就到那个牧师那里，他代代平安就算。
所以我要很谨慎。
其实奉献是信徒对神的责任，是奉献给神。神教会是神的家嘛，神的旨意要这个家要发展，要透过你们忠心的奉献，在你的时间你的恩赐包括你的钱，你十分之一，你超过十分之一，新约的教会我们说奉献是超越我们本来能力的奉献，爱主的奉献了。
是，那牧师啊，你讲了这个增长的因素，那刚才我们也比较实际的去探讨一下呢，就是拦阻呢教会增长的一些很重要的这个原因。那有没有一些可以让我们参考一间增长的教会？
其实呢，
好像一个模型一样。
哇，这个呢，姚谦我所在的教会是一间没有到200人，差不多200人的教会，但是我现在不是主要的牧会了，但是一直以来呢都是大概200人左右了，有什么年纪的信徒都有。那么我觉得我的教会增长也是顶半的， 不可以拿来做什么模范，但是教会也教导弟兄姐妹要奉献，
嗯，
而且我们支持的宣教事工也蛮多在海外的，
嗯，
所以我觉得按这个来说呢，教会还是有增长。我们说教会增长不但是数量，当然呢，我也很喜欢看见有教会，哇，他整栋大楼
，
整栋大楼，哇，上万人的会众，每个星期六、星期日呢都不同的崇拜啊，这些教会也有，它是量数量上让我们很羡慕，它很增长，嗯，但是它的质是不是这么稳当呢？这个要研究哦，所以听众朋友要努力啊。我们说教会增长，我们分析它的因素，它也有它的难处，但是这一切你应当放在主的面前，为你的教会来好好的祷告。
嗯，那么有没有一些可以看得到的，譬如说有一些牧长他们提出了，如果你真的要评估你的教会增长，从哪几方面来看？
我呢很喜欢看一个已经不离开世界的有名的牧师，司徒德牧师、
嗯，德牧
英国的名牧，
对，
他很多书现在在国内已经翻中文，
嗯，
其实我们听闻也可以找得到。他最后写一本书，大概是最后了，都是跟这个教会的增长的教会有关。
嗯，
那么我提他呢，因为我觉得就用他老人家，他差不多90岁才离开世界。我很尊重一个西方的牧者。
嗯，
他提到一个增长的教会，或者说一个呢讨神喜悦的教会呢，有几个方面呢是让你跟我来参考。第一个呢，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一个敬拜的教会呢？就是说，我们每个星期天，如果我们说今天这个会众信徒太忙碌，他只有星期日才来教会参与这个崇拜，你那个崇拜是不是一个活泼的聚会，有赞美的氛围，浓厚的教会带动他灵命爱主啊？这个呢，敬拜的教会
是
帮助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二呢，我们都要彼此相爱啦。一个教会如果没有关系的，你跟弟兄姐妹根本没有好的团契，
嗯，
那个都不是一个很好的教会，
是
你就很难因着有相关有增长嘛。当然呢，司徒的牧师也说，我们的教会应当是一个学习圣经的教会。
是
你说，哎呀，这个很老套啊，讲了这么多年都是这五回事。
但圣经是根本呢，
圣经是根本，所以如果你的教会没有主日学，主日学不但是儿童的。主日学也是成年人的，
是
你崇拜以外呢，还有学习神的话语呢，你这个教会一定是一个好的增长的教会。
嗯，是
祷告的教会呢。第四呢，司徒牧师，我最近发觉呢，这个世界很多教会，内地教会不晓得你们怎么样，香港很多教会根本都没有祷告会
啊，因为没有人参加，
所以变作了一个月才有一个主日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是说那个约这个教会的祷告会就在放在主人那里。我有一个牧师弟兄跟我以前在大学时候是同学，尤其我去他教会聚会，
嗯，
我说，哎，你教会的祷告会怎么样？他说，哎，已经改动了，10年前已经改动，只是每个月
就那么
一个星一个小时的祷告会，
每个月一次，
每个月一次，
一个小时
放在主人里面呢。那么我说我的教会当然每个星期还有星期三晚上祷告会一个小时，但是没有很多人参加。
嗯，
那么我要放弃不放弃呢？我不说这些令人灰心的话，
嗯，
但是我们的教会按照这个世界的变动呢，真的需要很多人要祷告。
是。
那么司徒的牧师还是说成长的教会了。
嗯，
你的教会如果按照培养人才，有信徒起来不断的。他们做教导的，做传福音的，一定是一个增长的教会，
就是不断有领袖出现。
如果你做来做去都没有呢，
都是那批人，
都是那批人，你跟我要继续努力了。最后呢，增长的教会呢，他的视野，他的眼界呢，不但是内向的，
嗯，
他一定是支持普世宣教的教会。
是，
这个是理念呢，也是理想呢，
嗯，
我觉得增长的教会是敬拜的教会，上爱的教会，学习的教会，祷告的教会。
嗯，
不断的成长，人才出来的教会跟拆传的教会、
是，那这是一个增长的教会，是司徒德牧师呢啊，他给我们作为一个参考。哎，不过呢，我们回到呢，我们一直强调了健康的教会
啊，文蔚，你这样提呢，非常的聪明，因为教会增长呢，我不是专家，我重复说，真的不是，我只是一个牧者，但是呢，谈教会增长的专家呢，他们。最近这十年二十年不太多谈教会增长，反而谈怎么，就是你刚刚说了
健康
的教会，因为就是、甚至连司徒德牧师这老人家他说，我走遍世界很多地方，发觉教会只是很多人信主但是没有深度，教会都不健康，所以呢很多教会增长的专家今天反而提呢健康的教会，不但是说打怎么大声谈增长的教会，正常的教会一定不一定健康，但是健康的教会它会增长。
对，这个就让人想到像人嘛，长得高高壮壮，但是呢外表看起来好像呢是很高很壮，里头呢很多的毛病。
对啊，所以
健康的教会要很重要。
稍微谈谈健康的教会，也是几方面，我们今天时间也好像不够了，要这样很快提出来，往后有机会再深入谈。第一个呢，健康的教会是平衡的教会，
是
你是重视事工也重视关系的教会啊，没有只有事工没有弟兄姐妹关系不行。第二，饶恕的教会，
饶恕的教会，
你的教会健康不健康，就是人际方面，我们对弟兄姐妹是不是互相饶恕？我们有伤痕，但是带在哪里不解决，这个教会一定不健康。
是，
当然呢，重视圣经，教导圣经。重视正道的教会不用说了，这个是健康教会的一个标志，也是有意向的教会。你关怀这个世代，你关怀主耶稣的大使命，你觉得主的大使命还没有完工，教会继续努力，这个是意向。
可能他也要关心他周遭的教会所在地的群体。
所以有意向的教会，他不是内向的，他是外向的，而且他也是。可以用自己好的恩赐资源去满足，去帮助其他的地方的教会，这个是健康的教会。最后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论点，是不是这个健康的教会是成传的教会呢？
成传
它可以产生接班人的教会，我们今天很多老一代的牧者说没有接班人，其实这个没有接班人是谁的责任呢？你想来想去，姚谦现在还没有到年老，
应该是这个原有的领袖，你为什么不培育接班人？
对啊，这个还是你问我自己，如果我没有接班人，是谁的责任？是我的责任嘛？所以我发展教会关系事工并重的同时呢，我要问主啊，谁接班？你安排谁？这个问题一定要问，早问，那么就有接班人的计划，有承传下去的领袖咯。我觉得健康的教会一定有接。几方面，
对，就是平衡的教会、饶恕的教会、真道的教会、意向的教会、成传的教会。那谢谢呢，姚谦牧师今天呢跟我们探讨了教会增长，但是大家听到了吗？其实我们讲教会增长，我们更应该呢要去考虑或者在神面前祷告的，就是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健康的教会？那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健康的工人呢？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回继续，
再见。
宣告你为王，纵然天地都改变，纵然沧海变桑田，你的心事到永远，你的爱高举。